好，今天我们继续和弟兄姊妹来分享跟随羊群的脚中序。我们正在分享先知耶利米。那今天呢，我们开始讲，耶利米的他的比喻。那么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呢，经常用比喻对众人讲道。那么在耶利米书里面也记载了许多的比喻。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是来讲记录在耶利米书13章的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呢，就是腰带的比喻。好，我们先来读一点经文。我们来读耶利米书13章的第1节到11节。耶和华对我如此说：“你去买一根麻布袋子束腰，不可放在水中。”我就照着耶和华的话买了一根袋子束腰。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说：“要拿着你所买的腰带，就是你腰上的带子，起来往伯拉河去，将腰带藏在那里的磐石穴中，我就去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我的，将腰带藏在伯拉河边。过了多日，耶和华对我说：“你起来，往伯拉河去，将我吩咐你藏在那里的腰带取出来。”我就往伯拉河去，将腰带从我所藏的地方刨出来。见腰带已经变坏，毫无用了。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照样败坏犹大的骄傲和耶路撒冷的大骄傲。这恶民不肯听我的话，按自己顽梗的心行事，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他们也必像这腰带变为无用。”耶和华说：“腰带怎样紧贴人腰，照样我也使以色列全家和犹大全家紧贴我，好叫他们属我为子民，使我得名声、得颂赞、得荣耀。他们却不肯听。”好，圣经呢，我们就读到这里。那今天呢？我们和弟兄姊妹分享的题目是《先知耶利米的腰带之喻》。在耶利米的13章，一共讲了5个警告。那第一个警告呢，是在第1节到11节，这是关于腰带比喻的警告。那第二个警告呢？是在第12节到14节，就是酒坛比喻的警告。第三个警告是在15节到17节，是劝以色列人不要骄傲，要听从神的警告。第18节到第19节是第四个警告，是对犹大国将要面临灭亡的警告。第5个警告，就是第20节到27节是关于以色列民将遭遇灾难的警告，啊，一共是5个警告。那么这一段经文的背景是犹大的王约雅金执政期间，那个时候正是犹大国与巴比伦国交战的时候。约雅金登基只不过3个月，就因为敌我兵力的悬殊投降了，甚至被废。虽然约雅金执政期间很短，啊，但是《列王纪下》24章第9节却指出，约雅金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父亲一切所行的，啊，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 神的话呢就临到了耶利米。好，那么本来呢，这个我今天所要讲的这一段的经文，就是耶利米书13章1到11节的这一段经文，我是就是三个题目，就是买腰带，啊，这个藏腰带，取腰带，啊，这么三段，啊，但是呢，神还是在我里面呢，有一个特别的感动，啊，这个不只是讲这个腰带的买、藏、取这三个过程，而是要将讲到这一个比喻的反转的教训。反转的教训就是说呢，我们不是按照顺序讲，我们是把这个顺序反过来讲，啊，所以说呢，在这里有5个题目，啊，那我们讲的第一个题目呢，就是当尊贵。那我们首先要看的圣经呢，是在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的28章，出埃及记的28章39节。到41节，啊，出埃及记28章39节到41节，我们先来读啊，这个39节到41节，要用杂色细麻线织内袍，用细麻布做冠冕。又用绣花的手工做腰带，你要为亚伦的儿子做内袍、腰带、裹头巾，为荣耀，为华美。要把这些给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穿戴，又要膏他们，将他们分别为圣，好给我做祭司的职分啊，好，给我供祭司的职分。那么有人讲啊，这个腰带呢，其实就是内裤。那么我们来看这个42节啊，我们再往下再多读一点，42节，要给他们做细麻布裤子遮掩下体，裤子当从腰达到大腿。那么，至于做麻布裤子，是在42节提到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见，腰带是腰带，裤子是裤子，这是不一样的啊。古代的人呢，都是穿袍子的啊，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只有到了这个赵武灵王。那也就是主前306年，实行了胡服骑射，人们才为了方便，啊，才穿了裤子，就是我们今天说的2条腿的裤子，啊，是这样的一个背景啊，我在这里略微有一点的解释。所以这里的腰带呢，它不同于内裤，啊，这是我们要知道的。啊，这里的腰带呢，在吕振中的译本是这样的：你要拿麻丝线间隔编织内袍，拿麻丝布做里冠，用刺绣的方法做长腰带。这个腰带呢，不像我们今天的腰带，比如说皮带。当然，也有人呢用这个布做这个腰带啊，但是呢，不是今天这样的腰带，而且呢，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个腰带呀，一般都是系在外面。但是呢，在这个祭司那里，圣经告诉我们说，腰带是系在里面，不是系在外面，啊，这是我们一定要这个看见啊，要记得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个腰带呢， 是非常昂贵的，是用精美的绣花手工做成的。根据犹太人的一个文献，叫做《塔勒木》，那个上面的记载，最长的腰带32轴，啊，最长的腰带32轴，非常的长。所以说啊，你说一个皇上，或者说一个皇后，哎，她要是呢，在这个朝廷上，啊，来这个，见着他的大臣，啊，见他的这个重臣工，他一定要戴上皇冠，穿上呢朝服，那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儿。你要知道，祭司朝见神，那的手续更多呀，一个腰带就长32轴。那你说要缠在腰中，那要花多少时间？那怎么个缠法？这是我们今天要看见。所以这里的腰带，绝不是呢一根绳子就系在腰上了啊！这很多穷人是这样的。这是以色列人呐，他们战败的时候，哎，他们被掳做奴仆的时候，穷了。贫困了，所以才弄一个麻绳做腰带。你要知道，神原来给以色列人的旨意是细麻布做的腰带，而且是非常的尊贵，非常的精美。这是我们要了解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知道麻布袋子束腰。就是指祭司的装束，这象征着以色列应该作为祭司的国度，在万邦当中来侍奉神，率领列国来敬拜神，并且象征耶和华神期待自己。与他的子民之间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就像腰带紧贴着人的腰，这就是神的心意，这就是这一段比喻的啊，它一个最中心的意思，就是要表达神与人之间亲密的关系。那么，祭司的腰带不是系在外面的。而是系在里面的，那为什么要系在里面呢？象征着祭司内在的生活。祭司的内在的生活必须是圣洁的，是能见得神，也能见得人的。啊，我再说一遍啊，祭司的生活必须是圣洁的。是能见得神，也能见得人的，无愧于心，是尊贵的、荣耀的、华美的。有一句英文啊，我也不敢在这里秀啊，这个我只是把它翻成中文告诉大家。那么这句英文是怎么形容神的仆人呢？是这样形容的。大事告诉别人我们是谁，但小事则告诉人我们是怎样的人。弟兄姊妹，这是两个方面啊。作为神的仆人啊，一定要记得大事，你要告诉别人你是谁，你是神的儿女。你是神的选民，你是神的见证，你是属神的人，表明你的立场。啊，大事，你要告诉别人我们是谁。那么小事呢？因为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我们毕竟还是人，还活在肉身之内，你要告诉别人你是一个怎样的人。啊，通过为人，通过处事， 通过我们共事在一起，那么所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那么我们是一个怎样的人，就表露无遗了。那么主耶稣也曾经说，人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神拣选他的工人，会先看他的隐私生活、内在生命，接着要看的是他的家庭生活。在他的面前，我们的一切所想、所言、所行，都是无所遁形的。腰带是束于腰间的，正可预表装备我们的真理。比如说，《以弗所书》第六章14节说：“你们要以真理的带子束腰。”那么，在《彼得前书》5章第5节说：“要以谦卑束腰。”这都是工人不可缺少的自身的美德，这是不可缺少的尊贵的见证。我们要忠心的，在神所给我们的工作岗位上束上腰带，尽服侍的工作。正如路加福音12章35节到38节所记：“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筵席上回来。”他来到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带，近前伺候他们。或是2更天来，或是3更天来，看见仆人这样，那仆人就有福了。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点，当尊贵。所以，主要我翻过来讲，意思是，我们这个将腰带系在腰上，这究竟它的意思是什么？就像以色列人的大祭司把那样精美的、贵重的腰带系在腰间，侍立在神面前。在列国之前，在万邦之中，为神做见证。好，我们讲的第二个点叫当圣洁。啊，我们分享的第二个点是当圣洁。那么在这里有一个要求啊，刚才我们在读经文的时候啊，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注意到啊，这个第一节。啊，13章的第1节，耶和华对我如此说：“你去买一根麻布袋子束腰。”下面还有一句话：“不可放在水中。”为什么？是不是放在水中就怕泡烂了？是这个意思吗？不是，腰带系在腰间，必须时常保持洁净。啊，就像我们的衣服穿在身上，要经常的洗，洗得干干净净的。如果腰带系在腰间，我们不经常的洁净，那就会越来越脏。那这里，神吩咐耶利米说：“这个腰带呀，不可放在水中。”意思就是指以色列人不肯洁净自己。啊，他们当时的光景是不洁净的，是污秽的。后来呢，神又吩咐先知将那麻布腰带藏在伯拉河那里的磐石穴中， 磐石穴中，先知就照样做了。那在这里我们要想，神为什么要吩咐耶利米去把腰带藏在磐石穴中？这个目的是什么？意义是什么？我们想过没有？你要知道，在伯拉河边的伯拉河就是幼发拉底河。你要知道，那是当初以色列的祖宗亚伯拉罕越过的一条河。伯拉河那边就是巴比伦，这边就是迦南地。他要过一个伯拉河，希伯来人之所以成为希伯来人，希伯来的意思翻译过来就是过河的人，而那条河就是伯拉河，在伯拉河的旁边有许多的崎岖的山丘，而这些山丘就有一点像美国的这个大峡谷黄石公园呢，还有拱门国家公园呢，那些地形地貌，那么这些这个山丘非常的怪石嶙峋，在这个山间呢，有许多的山洞，这些山洞里就有许多的偶像。很多的外邦人，甚至以色列人，就跑到那里去拜这些偶像。神吩咐耶利米拿着祭司所用的腰带，因为它是用麻布做的，用亚麻制成的，然后怎么样呢？带到这个伯拉河边，藏在这些石洞里。放在这些偶像间，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这腰带已经被玷污了。所以说，不可放在水中，藏在这个伯拉大河的那个磐石穴里，这些都是告诉你，这个腰带已经被玷污了。不洁净了，他就是告诉你的这个点。好，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在耶利米书的十六章，耶利米书的十六章。我们来看这个十六节，耶利米书的十六章。我们来看十六章的16节到17节，这句话呢，可以把当时的这个情形说得非常的明白十六节到十七节，耶和华说：“我要照许多打鱼的，把以色列人打上来，然后。”我要照许多打猎的，从各山上、各冈上、各石穴中猎取他们，因我的眼目查看他们的一切行为，他们不能在我眼面前遮掩，他们的罪孽也不能在我眼前隐藏。你看见这里特别说。神要把那些在山里、在各冈上、还有各石穴中拜偶像的，特别是那些以色列人，把它列举出来、搜出来。那如果你读这一段，你就会想到以西结书。我记得先知以西结曾经被带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怎么样呢？看不出有什么来门口还有什么东西在做掩饰，在做伪装。他让把这个东西拿开，结果一看是一道门，里面呢 有许多的偶像，各种各样的偶像，而以色列的首领就在那里带头拜偶像，那是我们看见的很清楚的一幕。所以在这里，你看见没有？这是我们所知道的神圣的祭司的腰带，收藏在拜偶像的地方。这就是玷污神的行为，表示以色列民在对神的信仰这个方面已经完全的败坏了。这是我们所看见的。这个祭司的腰带和巴比伦人绑在一起，这就是当时的光景。以弗所书5章26节记着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这里的水，许多的这个教派都认为呢，它是指洗礼，就是信徒呢必须要受洗才能成为基督徒。那成为基督徒要经过受洗，这是一步必要的手续，但是呢，这也不是呢得救的凭据，这个是我们在这里要说的，得救是信了耶稣呢就得救了，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口里承认他是我们的救主，就必得救。至于受洗是下一步，就是我们要在众人的眼前公开的为主做见证。这是我们要了解的，那么但是呢，受洗它有第二层的意思。这第二层的意思是什么呢？这水就是指着道说的。那么主耶稣他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那肯定不是指受洗说的，你到水里了，然后呢？你就重生了，是这样吗？当然不是，约翰一书在那里告诉我们，这个约翰一书第五章说，圣灵、水还有血，那这里的水当然是指神的道而言，普通的水并没有这样的功效。那么至于希伯来书作者所说的身体用清水洗净，它就是指的旧约的祭司，因为旧约的祭司在为民献祭的时候，先要在院子里的洗濯盆中洗手洗脚，才能供职，免得死亡。每一位基督徒都是尊尊的祭司，理当保持清洁。正如传道书9章第8节所说，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你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点，当圣洁。所以说呢，不要放在水里，不要放在偶像当中。这个就是要当圣洁。这是我们翻过来讲啊。好，我们再来讲第三个点，当亲近，当亲近。那这一点呢，是有一点难度的，我们理解上是有一点难度的，但是我们还要把它讲出来。耶利米的家乡啊，是在亚拿突，就是离耶路撒冷很近的这样一个村庄。那么，从这个村庄啊，如果到伯拉河有560公里，也就是350英里这样的一个距离。那么，有些学者呢说，这个河呀，这里的伯拉河其实呢，也叫法拉河，或者叫现在叫巴拉干河， 离这个亚拿突东只有4英里，4英里。那么有人这样讲，就是说呢，跑到这个，伯拉河太远了，还是近一点吧。所以说有人就这样解释，说是不是伯拉河，是法拉河。但是呢，我也反复在这里有一些查考，有一些呢推敲，最后呢，我还是确定，不是我，是许多的圣经学者，最后都敲定，这条河就是伯拉大河，也就是幼发拉底河。那么，为什么神要差遣耶利米把腰带藏到560公里以外的伯拉河去？这是有一个意义，暗示将来伯拉河方向的亚述、巴比伦这些侵略的势力会给以色列这个国家带来亏损，带来压力。甚至还带进腐蚀以色列的异教的崇拜，就这个层意思啊。甚至还有更深的一个意思，就是要从巴比伦那里会来侵略、来灾祸，甚至是犹大灭国啊。他有这层意思。那有人就说了。当时呢，犹大跟巴比伦正在打仗，在这战火连天的日子里，耶利米怎么能够跑到幼发拉底河去藏腰带？有人有这样的一个疑问。但是我们查考那段历史，就发现，在耶利米工作的期间，那一带的地方相对太平。就好像你今天经常发现中东会打仗，这个阿拉伯的国家和以色列总是在那里打来打去，但是还是有很多的人，特别是基督徒，跑到以色列去旅游。有一次陈锡曾他们就在那里，结果就开始有炮火，开始有枪击，这个当时的向导啊。那旅游团的向导很有经验，你们就按照你们这个，我指示你们这路走，炮击不会到你们的身上，枪击也临不到你们。结果真是这样，所以陈锡曾就说那次的旅游有一点惊心动魄，但是呢还是没有事情。所以在这里你一定要看见这一个点，你一定要知道这一个点，为什么神要耶利米把腰带放到560公里以外的伯拉河去，因为腰带是贴身之物，象征着以色列民与神之间亲密的关系，而这一个贴身之物却放到了560里开外的地方，说明以色列人离开神越来越远。我觉得神真是用心良苦啊！所以做神的仆人也苦啊！一会儿我们会看见这一个啊。所以你看见这是很实际的一个事情，那么腰带本来应该绑在亲近神的祭司的身上，却现在却绑在偶像的身上，这一个腰带本来是亲近神的，现在腰带却是远离神。 你看这一个腰带的比喻有多少意思？我真是在主面前惭愧啊！我预备了2周，还是总觉得呢，不能够，尽数的表达其中的意义啊！求神怜悯啊！那么，今天神愿意我们像腰带一样紧贴着神，就像我这个第三个题目。当亲近神，因为你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但是你要知道，我们今天在世上的人，多少基督徒啊，忙，忙得不可开交啊，忙得昏天黑地呀，脸朝黄土背朝天，这是真的。中国这"忙"字怎么写啊？很有意思。左边是一个"心"，右边是一个"王"。如果你太忙了呀，你那心就死了。这"王"也可以当丢失讲，亡羊补牢，是不是？如果你太忙了，你的心呐，你的本心呐，就丢了。就失落了，找不回来了，这就是中国的"忙"字，啊，太忙了，心就死了，哀莫大于心死，这中国古人的话。那还有一个字很有意思，它也念"忙"，瞎眼，叫盲人啊，瞎眼的人叫盲人，盲怎么写啊？上面是个王，下面是个木。眼睛没了，眼睛被人挖走了，因为他不定睛在神身上，他定睛在偶像身上，定睛在世界上，定睛在自己的肉体上。谁的眼睛被挖走了？记得吗？申孙的眼睛被挖走了。最后成了推磨的驴。还有谁的眼睛被挖走了？一会儿我们要讲犹大国的西底家王，他的眼睛被剜出来，最后悲惨的死去。弟兄姊妹啊，盲目啊，其实就是。眼瞎了，这就是盲。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真的忙的时候，我们要小心。我们还有多少时间给主？我们有多长时间没读圣经了？我们有多长时间不参加聚会了？我们有多长时间没有好好祷告？我们要醒察自己，求神可怜我们，叫我们真的安静下来。彼得前书5章第8节说："你们务要谨慎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小心，魔鬼已经盯上了你，因为现在的你就像一只迷途的羔羊，也许下一餐就成了魔鬼的一顿美餐呐！求神怜悯我，求神光照我，叫我们不再啊执迷不悟，不再我行我素。不再继续玩梗，我们不要再找任何的理由或者是借口来解释我们的那一个灵性低落的光景。可能我们对于教会的某个人、某件事或者某件东西看不惯，或者我们在侍奉当中受过伤，所以耿耿于怀，或者纠结于。 啊，与弟兄姊妹之间的个人恩怨得失。今天我们的心呢，还是要专心爱主，因为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所以，我们还是要抛弃一切的杂念，来教会多读经、多祷告、多充电。啊，这现在手机都是用 power、用能力、用能量的，得多充电呢。密切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求神加添我们的智慧，赐我们随时的帮助和力量，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不至于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繁华的世界里、混乱的世界里迷失方向。如果迷失方向，那就是一失足成千古恨。这句话对基督徒来说是有着千古恨，因为是到永远的，那是非常可怕的。求神怜悯。好，我们讲第四个点，当何用？啊，这个我说实话，我一直想了好几天，何用？这个腰带取回来的时候呢，它已经没用了，不能用了，对不对？哎，我们来看啊，过了多日，神再一次吩咐耶利米回去将腰带取回来，结果腰带已经破烂，毫无用处了。这是指腐烂到极点。用今天最时髦的话，就是比喻今天的这个政坛也好，甚至是教会也好，腐败啊，今天已经腐败到极点。以色列民因为拜偶像的罪恶，已经腐烂到神不能用了。本来美丽的、高贵的细麻布腰带，是束在祭司的腰上，象征着神与以色列人的亲近的关系、美丽的关系。现在却是因为偶像的缘故，变得破烂不堪，只配被神丢弃。耶利米被吩咐去藏腰带，这是一个象征意义的行动。是神自己设定的，这是神设计的。这一段经文的基本结构很简单，我一开始就说了：买腰带、藏腰带、取腰带。本来这个我要这么一想、这么一写，很简单。但是呢，这里面过不去啊，神不让我过去啊，所以说呢，现在我们就看这是什么意思啊。首先我们来看十三章的第一节啊，十三章的第一节，对不起，耶和华对我如此说：你去买一根麻布袋子来束腰，不可放在水中。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看见的一个事实啊，就是呢，神要耶利米去买一个腰带。这个我们要看这个耶利米书，你会想啊，你会知道耶利米是有钱的，他不是没钱的人啊，他是有钱的，因为他有几次啊，其中的一次是呢，是他家里的这个亲戚让他把他们家那块地呀买了，哎，并且还要怎么样啊，立契是吧？还要写成契约，可是当时的那个以色列啊，已经落在巴比伦手里了，啊，这个他们家里那亲戚很聪明啊，啊，在这个时候怎么样呢？就把这块地卖了，这不就少赔点吗？啊，少受点损失吗？但是神说，你跟他买来，并且跟他签约，哎，你看，那是得有一定的钱。 那这里也是如此，啊，神让他去买这个腰带，亚麻做的腰带很贵，上头又有绣花的手工，啊，如果真的像32肘之长，那这腰带啊，那可是贵重之物啊，那不是一般的人能够买得起的，啊，所以说呢，神让他去买腰带，那圣经怎么说的呢？啊，我们来看第二节，我就照着耶和华的话买了一根带子束腰。啊，你要知道这个耶利米是个祭司，他也是个先知，对不对？哎，他们腰间有一个带子束腰了，这么漂亮的腰带，这么精美的腰带，在人前一走，人家说，哎，耶利米的身上多了一个腰带。大家就会在那里议论，因为当时呢不是现代的筒子楼，啊，这个豆腐块楼，一个楼的，大家关门闭户啊，你家过你的日子，我家过我的日子，互不干涉。哎，当时就像一个村子一样，啊，为什么摩西藏了3个月就藏不住了呢？那全村就这孩子在那里闹，这一闹全村都知道那孩子在哭。对不对？哎，他藏不住了，照样呢。这耶利米从这个亚拿突村走来走去，他肯定大家都看见他身上多了一个这么漂亮、这么贵重的腰带，这是在做什么？有什么意思呢？啊，因为以色列人注重先知嘛，啊，所以说你看见这是他所表现出来的。那神让他买腰带，他就把腰带怎么样啊？买回来了。这就是顺服，这是第一步的顺服，这就是我讲的第四个，当何用？神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不划价，不讨价还价啊！这是你一定要了解的啊！这是顺服，哎，他就把这腰带买了，然后束在腰上了。好，那现在呢，我们再来看。啊，第三节，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说：“你拿着你所买的腰带，就是你腰上的带子，它已经束上了，对不对？起来往波拉河去，将腰带藏在那里的磐石穴中。如果说第一个命令好顺服，这第二个命令就实难顺服。”因为从亚拿村啊，亚拿突村跑到伯拉河边最近的距离就560公里。如果你步行的话，3个月，那个时候啊，没有汽车，开高速，350英里算不得什么，啊，350个迈算不得什么。那坐高铁就更算不得什么了，要怎么样？要徒步，要用脚量。哎呀，我一看到这里，所以神的仆人难呐，何用的器皿就在这里，就难。弟兄姊妹，我都想到以西结，他怎么样啊？他要。左侧卧多少日，右侧卧多少日，而且按质子喝水啊，得那按量度喝水，让你喝多少就喝多少，还得用人粪做柴。后来他说这个太不洁净了，所以那就变成牛粪吧。哎，神还让了一步，那你说这？这以西先生这么左着躺着右着躺着，人家看的就会，这真是就会看戏一样。这说句实在的，啊，在那里指指点点。所以说你看见这，走3个月的路跑到伯拉河去，干什么去？把一条带子，一条腰带藏在偶像的石洞里。这么做有什么意义？ 有什么目的，有什么价值？耶利米有没有在那里问神，跟神在那里讨价谈讨价还价？没有，他就去了。啊，那么对神的命令，先知并不了解。但是耶利米说什么呢？他说呀，我就去。第五节，太厉害了。他说我就去，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我的，将腰带藏在伯拉河边，我就去。哎呀，就是我看到这里很惭愧啊。我们心里跟主其实有很多的挣扎，有很多的交涉，啊，我们嘴巴不说，我们心里肯定是那样想的。所以说这是真的。可是你看见耶利米没有？他说我就去。啊，我记得利百加也是，啊，这个亚伯拉罕打发他老仆人，哎，去到这个。他本家去娶一个，为以撒娶一个妻子，结果他去了，一切都看见神赐通达的道路。结果家人说，再和我们住几天，多住几天再走。老仆人说了，我得马上走，回复我的主人。那他家人说，这还是不好吧？那就让利百加出来问他，利百加怎么回答的？两个字，我去。你要知道那走多久啊？骑着骆驼经过沙漠，那要走多久？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与一个素未平生的人结婚、成家，你知道那不是一般的挑战啊，那不是一般的压力啊。所以说，我们要求神怜悯我。好，那我们再接着看第六节。过了多日，啊，耶和华对我说：“你起来往伯拉河去，将我吩咐你藏在那里的腰带取出来。”你看，又来了。刚才吩咐我怎么样过去？这事儿我刚走了仨月，啊，结果怎么样？又让我去。再把这腰带取回来，你这不是折腾人吗？啊，你这么折腾人有什么意义呀？你也告诉我是什么原因好不好？为什么缘故行不行？不说，啊，结果他就去取出来。在这里，神给耶利米下了三道命令，第一道命令是买。第二道命令是藏，第三道命令是取，一次比一次难以理解，一次比一次需要信心与顺服，这是非常实际的。那耶利米的响应是：我就往伯拉河去，将腰带从我藏的地方刨出来。你要知道那个土啊，啊沙砾呀，已经什么样，很坚固了。结果怎么样，还得刨出来。结果是什么呢？腰带已经变坏，毫无用处弟兄姊妹，这是在告诉我们什么呢？为什么神这样折腾耶利米呢？是让耶利米知道。更是让以色列人知道守约的生命特性。何为守约？这是基督徒身上的，神的儿女身上当有的生命的特性。啊，耶利米就是这样，好像啊，他这样的辗转，这样的往复。啊，这样的这个行动没有任何的价值，没有任何的意义，但是在神的手中，就是告诉以色列人如何的守约，守约的见证是怎样的，守约的生命是怎样的光景，就这个意思。为了打击犹大国的骄傲， 为了惩罚他们拜偶像的罪，为了说明他们因为被约而变得毫无用处，神就命令耶利米去买一条麻布腰带，然后藏腰带取腰带。本来麻布腰带是贵重的亚麻织品，它不是容易腐烂的。可是呢，居然烂掉了。你要知道，那是耶利米买来的，那是花重价买回来的，就像神花重价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就像我们的主耶稣花重价把我们从撒旦的手里、从罪恶当中把我们赎买回来。你要知道，是很贵重的。而且神把我买回来的目的是让我们亲近他、侍奉他。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带到西乃山，是为了亲近神、侍奉神、敬拜神，就像腰带紧贴人腰，对不对？结果怎么样呢？现在这个亲密的关系变成了疏远的关系。这个有用的腰带已经变得腐败无用，这就是今天的教会，弟兄姊妹，我们看这个顺服神的话呀，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付上怎样的代价？弟兄姊妹，求神可怜我。叫我们能够看见耶利米的顺服与以色列人的悖逆成了鲜明的对比。啊，这就是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啊，这就是我们在这里所看。好，我们讲最后一点，当容神。那神吩咐耶利米这个象征性的行动。到底有什么目的和意义呢？神自己揭示出来。那神是怎么揭示的呢？我们来看第八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神把一个原本看上去不可思议的行动，开始向先知说明。好，我们再来看第九节。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照样败坏犹大的骄傲和耶路撒冷的大骄傲。”原来神命令耶利米把腰带拿到伯拉河，预示了犹大被掳的命运。而这个被掳，使犹大人的骄傲被打击。当我们读到历代志上下，读列王记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犹太人被掳的一些细节，会让我们感到非常的震撼。西底家呢，应该是以色列国家的一个最后的王啊，最后的一个皇帝，末代皇帝不是溥仪，是西底家。啊，在这里你看得很清楚，他登基的时候年21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先知耶利米用耶和华的话来劝勉他，他不肯听，不肯在耶和华面前自卑，骄傲得很，然后。说到众祭司长和百姓也大大的犯罪，效法外邦人一切可憎的事，污秽耶和华在耶路撒冷分别为圣的殿。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因为爱惜自己的名，也爱惜他的圣所，从早起就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他们却讥笑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讥诮他的先知，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作，无法可救。 列王记下就记载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其实他哪有资格，哪有资本来背叛巴比伦王？结果他还是背叛。家里的军队就在耶利哥的平原上追上他，他的全军都离开他，四散了。加勒底人就拿住了西底家王，带他到利比拉，巴比伦王那里受审，在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啊，并且剜了西底家的眼睛，用铜链锁着他，带到巴比伦去。这就是我们看见犹大王的遭遇，以色列国的遭遇。那西底家的骄傲为什么要受到如此的击打？为什么神要如此行？第10节说出整段经文的意思。第10节，这恶民不肯听我的话，按自己顽梗的心而行，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他们必向着腰带变为无用。弟兄姊妹，在这里有一个字眼呢，看了让我们心里可能不舒服。他说什么？这恶民应该是什么呀？这选民为什么选民变成了恶民？这是我们在这里要求神怜悯我们，要求主叫我们在这里有思想。本来神拣选以色列人，要他们使他们成为腰带，紧贴着神，是有用的百姓。结果怎么样呢？他们却不肯听，远离神，以至于腐败变成无用，选民变成了恶民，百姓成了仇敌。这就是今天的光景。啊，我们看见这个。我们美国是不是也这样的一个情形？啊，这阿拉斯加多少人期待，这是为了和平的协谈，结果有没有带进和平呢？最讽刺的一件事，正在协谈和平的时候，俄罗斯还在轰炸乌克兰，这是很实际的。那么，是不是到此为止了呢？没有。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第4章，《使徒行传》第4章25节到27节，第4章25节到27节，在这里这样说啊，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祖大卫的口，啊，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希律和比拉多。啊，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徒耶稣。诗篇第2篇的话，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里，把它说得很清楚，应验得很明了。注意，到了新约时代，神的儿子道成肉身，在这地上。这是弥赛亚显明出来的时候，而神的百姓以色列民却成了和外邦人一起与基督为敌的百姓，他们的恶行变本加厉呀！以色列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神的所高的圣徒耶稣。弟兄姊妹。神的百姓在神的眼中一旦变为无用，就很容易成为基督的仇敌，被魔鬼所利用。 这是真的。所以说，但愿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今天我们所有听见这道的人，都成为在神家里对神有用的。紧贴我们的主，亲近我们的神，常隐与神同在，啊，成为有用的人。所以，这是我们在主面前要警醒。主耶稣也亲口说：“言若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我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光要照进黑暗，黑暗就逃跑了。盐要有它的味道，那就是盐约，可以制止这世上的腐败。荣耀神，见证神。如果无用了，盐就会被丢在外面，被人践踏。这就是以色列人最后的结局。求神怜悯我们。好，我们再读耶利米书13章11节前半节的话。耶和华说：“腰带怎样紧贴人腰，照样我也使以色列全家和犹大全家。”紧贴我，好叫他们属我为子民，使我得名声，得颂赞，得荣耀。啊，就是我们讲的最后一点啊，当荣神。啊，今天呢，就和弟兄姊妹，分享到这里了。啊，谢谢大家。下面呢，我们有一点报告。上个礼拜我们收到的奉献1400，